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我再一次请到小红姐妹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她另一段的生命故事。小红你好，
冯姐您好。
是小红上个礼拜四跟我们分享她跟婆婆的关系，这一次呢，她要跟我们分享她和她姑姑的关系，所以这个题目是姑姑我。感谢你，好，小红，请你跟我们分享，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姑姑跟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好的，10岁那年，我因为家中有变故，我就住进了姑姑的家，一住就是10多年。姑姑会精心料理均衡的饮食，来照顾我和堂兄堂姐们的健康。那也因为姑姑是一位老师，她对成绩的要求很严，若不达到她的标准，她就会用责骂、体罚的方式来管教我们。面对姑姑的严厉，加上自己不是她亲生的女儿，让我常常的活在莫名的恐惧中。我记得有一次，奶奶的红包钱不见了，姑姑不听我解释，认定就是我拿的，并罚我站到深夜。当时已成年的我十分的委屈受伤。后来红包在桌子和墙壁的缝隙找到了，而我全然信靠姑姑的心却失去了。
是，从小你不是跟自己亲生的父母一起生活，等于是寄住在姑姑家，
是，
然后姑姑就有点像是你的父母亲一样。
是的，
但是你身边还有一些堂哥堂姐，
是的，
哦，你会觉得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吗？
有，就是很没有安全感，就是无法自由的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对爱的渴望。
是，这样看起来你也是很努力的，想要很听话，不能犯错，因为她不是你的亲妈妈，所以总会有一种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没有安全感的感觉，甚至被指控、误会，好像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所以你说你被误解。被指控说这个奶奶的红包钱是你拿的，你偷的，可是最后却证明不是，心里十分委屈、受伤，而且被罚站到深夜。你说那个时候你已经成年了，哇，天呐，
是的，
成年了还可以这样被罚站，
对，因为姑姑她就是很严厉。
所以会不会就很想有任何合理的借口，我就离开姑姑家？
也曾经表达过，但是也没有办法抗拒姑姑的这个要求。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工作远离了姑姑所在的城市，姑姑仍掌控我的薪水和婚姻大事。对。嫁到异地多年，我仍然需要定期的问候姑姑，她也时不时的提醒我过去对我的照顾，要我有回馈感恩的心。将来她行动不便的时候，要回去照顾她，甚至不同意我申请当地的护照，啊，生怕我不回家乡了。
所以姑姑听起来哈，我这样听，其实她很没有安全感，她很怕她老的时候就是独居老人被抛弃，所以她要常常提醒你，你要有感恩的心，你要来照顾我，你不要忘了我以前对你多好。
是的，
其实现代的人，我们说这叫情绪勒索，就是给对方罪恶感。就是你要记得我过去对你多好啊，你现在不能这样对我哦，你不可以忘恩负义哦。你知道我以前多辛苦养你吗？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会让对方很有压力的。所以小红，你那时候就想说，我工作，然后我结婚，我就嫁得远远的去，这样我就可以比较有自由呼吸，是不是？
是的，
好，那后来呢？
真的是面对姑姑这种远端的掌控啊，我的心就是常常的告诉自己，我应该要报恩，但是内心又夹杂着深深的抗拒，以致我渐渐的一再的拖延问候姑姑，从1个月到半年，直到这些年来就是进入学员的妇女小组，我明白神是我生命的源头，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在真理的浸泡中，我的眼光改变了， 面对姑姑过去的一切，我都看见神的恩手不离不弃，使我破碎的生命能经历神的医治、恢复和摩挲，在患难中有指望，满有平安。感谢主，神竟拣选我，让我成为可以将福音传给姑姑的人。我可以爱姑姑，同时也可以有智慧地设立健康的界限。我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主动的给予者。当我的心预备好和姑姑联络时，我满心感谢姑姑过去的教导，在生活常识和技能方面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姑姑听了，心立刻柔软，言语间都流露出温暖和对我的关爱。当姑姑问我，将来我行动不便的时候，你要回来照顾我，我没有犹豫地说，姑姑，我在几年前就已经跟先生讨论过。决定，若将来您需要照顾，您就跟我说，我们会配合安排去照顾你的。姑姑她不再是我惧怕的巨人，而是需要救恩的家人。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自己多年的恐惧，被主所赐的平安医治了。感谢主，让我经历他的大能。我与姑姑之间的隔阂被主的爱化解了。
是小红的见证让我好感动哦。我们看到姑姑其实里面是很缺乏安全感，他好需要确定，他年老的时候会有年轻的一代的儿女，或者像这样的晚辈去陪伴他，去照顾他。其实姑姑也有亲生的儿女，但是可能自己更亲的儿女也是搬到很远的地方去，并没有表示愿意回来照顾他，所以他可能就觉得，那小红，我对你很好。你要记得报恩啊，各位，我们越经常提醒别人，我们对他们的恩惠，其实这个越会让别人想要远离我们哦。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我们也都年纪渐长，我们会开始感觉到没有安全感，可能我们的身体也没有以前健康，我们会想到未来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会提醒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晚辈，你要记得我，你要常常来关心我，你要回来看我。我就是要对这些长辈们说，我自己也算是长辈了，所以都是提醒我们自己。被提醒来的这种关怀问候，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对方很有压力。我们也感觉到他不够真诚哦，不够真实，但是他自动自发的回来关心我们，问候我们，那个才有意义，那个里面的才是真实的一种关系。但是我看到小红很棒，就是她愿意改变自己，体会姑姑的需要，体会姑姑确实过去对她是有恩的，虽然姑姑不完美。可是姑姑也确实对小红有非常多的付出，我们去回馈别人给我们的恩典恩惠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挤出这种所谓的孝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觉得好苦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被主改变，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改变我，我相信。孝敬父母，或者所谓孝敬姑姑，是合你心意的，你就来帮助我。那我觉得，小红刚才讲到说，你先生也愿意跟你一起，将来姑姑有需要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回去照顾姑姑，是这样吗？
是的，
你先生怎么这么棒
因为我也是对先生的妈妈，就是我的婆婆，我也是加倍的接纳爱婆婆，这个是先生他可以感受得到，最终他就回馈到我的身上，然后接纳我的家人，他也愿意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安排下，他愿意跟我一起去服侍我的家人。
怎么这么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良性循环。这个真的就像耶稣说，你要别人怎么对你，你就要怎么样的去对别人。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有几个问题要请小红帮我们回答。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小红。第一个问题，刚听你不是自己父母亲亲手养育长大的孩子，那像这样的孩子，虽然你是住在亲戚家，但毕竟那个不是亲生的父母。像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内心可能有哪些不安或者伤害呢？
我会觉得说没有安全感，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需要，敏感多疑，伪装真实的想法，也会刻意地与人保持距离，避免被误解，以至于他人看事情很冷漠。
是比较难信任别人，然后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会对别人的需要或者周围的情况是一种冷漠。
是的，
因为害怕受伤，害怕被误解。害怕被惩罚，像之前有被姑姑成年了，然后你还被罚站哦，我这个也是听了好心酸，所以比较没有安全感，可能也比较自卑，
是的。
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所以我们仍然是呼吁啊，妈妈如果能够自己带孩子，这应该是你优先的一个决定，所以小红。你后来就是自己做全职妈妈带孩子是吗？
对，是的，我从结婚后就一直全职在家照顾孩子和先生。
是，这个好重要。虽然我们的社会似乎并不会给全职妈妈鼓掌、肯定、按赞，但是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母亲是上帝给女人真的是一个最高的呼召。我们能够成为妻子和母亲，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优先。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不是在自己亲生的母亲照顾下面长大，通常里面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说比较没有安全感，比较害怕真实的表达自己，对人比较难建立亲密信任的关系。对人可能也会比较冷漠，
是的，
比较难去表达热情或者是一种信任、有安全感的关系。所以，妈妈自己带孩子还是真的好重要。下面我要问小红，你后来学习对姑姑有感恩的心，那你觉得姑姑做了哪些事情是值得你感谢她的？我们说。其实人没有完美的，我们容易看到人的缺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看到他的优点。所以，我们来说，就算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里，你看到姑姑有哪些是值得你感恩的？
好，姑姑她会精心的料理营养的饮食，让我有健康健壮的身体。对，因为刚好那个时期就是我的青少年时期，姑姑也帮我建立好的卫生习惯，还有做事情有目标、有计划，然后待人接物有规矩、有礼貌。就比如说，像我在跟先生相亲的时候，也是因为。主动给长辈们倒茶水，然后赢得了先生的心。对，那这都是因为姑姑的教导。
所
对。
以就是很懂得进退得宜，我感觉生活习惯上面是很有纪律，很严谨。确
是的。
实也是很看重对长辈的礼貌，对，确实，所以你姑姑是一个，我想她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求比较高的，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哦，我很敬佩，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都有值得我们感恩的。好，下面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其实姑姑有很多的优点，可是在哪些事情上，她也有她的特质，以至于。会让你想要远离他呢？
就是我在姑姑面前没有自主的话语权，对，
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什么事情都要听她的决定，按她的要求去做。
没有说话的自主权。
对，是的。
OK，意思就是不敢讲出真心话，都要察言观色，要讲得让他听了高兴、舒服的，是这样吗？
对，是
要
的，
得
这，
到他的认可。
是的。然后 我的姑姑她也会掌控我的薪水
哦，这样。
和婚姻大事。
所以你的先生是姑姑觉得还不错的，是不是？
是
你
的，
的
没
先
错，
生。
就是这样。
那你姑姑有看走眼？
没有哎。
没有。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有好处啊。啊，是，
是的，然后姑姑她也会教导我带着利益的关系的目的与人互动，这个我，
会让你好像想要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啊。
对，而且她也会贬低责骂我的父母。
哦，这样，贬低责骂你的父母，那这个是会让你很受伤的哦。
是的。
因为我们这样听，姑姑就是一个比较会想要掌控她的环境，掌控她身边的人。据你的观察，这里面是因为她有哪一些需要，导致她会想要掌控别人？其实掌控别人会让别人想要远离她，她这个。想要掌控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需要？
那我姑姑她从小她就成绩很好，她是跳级升学的，她有很强烈的领袖的特质，办事筹划能力都很强，也很有远见，她就希望大家都要听她的，
如果别人不听他的，
她就会贬低责骂。
他会贬低责骂，里面就会很有怒气。
是
那
的。
其实哈，我认为一个要别人都听他的，觉得自己能力高过别人，可能确实也是他的能力是高过别人。可是当他想要别人全都听他的，而当别人不听他的时候，他会生气，他会给你更高的压力，就是要你服从他。这样的人其实。外表看起来他很有自信，但是他里面其实是没有安全感，他很怕，昨晚你们都不听我的话了，那结果是什么？那我不就完蛋了吗？我就觉得很孤单，我就觉得我没有价值了，我觉得我过去对你们的好都白费了，这个人就会落入自怜。其实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因为他不确认他的自我价值。他的自我价值需要透过别人听他的话，别人哄他，别人都顺着他，赞美他，都说好听的话给他听，他才觉得心情好，或者才觉得他有安全感。他用他的情绪想要来掌控他周围的人怎么对待他。那其实这样的人，他里面是很孤单。它里面是没有安全感，它里面是不确认自我的价值的，所以其实这就代表这个人好需要耶稣。
是的，凤姐，
是，所以小红也有传福音给姑姑。
这是在我的计划里面了。
在未来啊，
是的，
好，加油。那最后我问你，你对姑姑的惧怕，还有你。对姑姑一种内心的矛盾是怎么化解的？是有哪些真理或者什么样的环境帮助你突破你对姑姑的这样的惧怕？
是主的爱。滋润了我的心，就是神先医治恢复我过去所失去的一切。如今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并得着基督一切的丰富。在进入学员妇女小组以后呢，领受了真理的教导，神开启我看见姑姑生命的需要，缺乏安全感和无条件的爱。当我明白姑姑的一切的需要，只有透过耶稣的爱与医治，我的爱。真是有限，我就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是对的事情持续做。神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选择不受伤，设立健康的界限，这些真理都会帮助我调整眼光，重新得力。
是健康的界限，这里我们也稍微多说明一下，你跟姑姑相处。健康的界限是代表什么？
比如说，姑姑她会因为。他觉得健康的目的，他会传很多一些瑜伽的视频给我，让我学习，或者是让我听《黄帝内经》这样子的内容的一些的课程，让我学习。 并且还让我每一堂课都要做笔记来
哎
跟
呦，
他分享。我觉得说我需要做出改变，我就跟姑姑讲说，姑姑，你给我看的这些内容对健康是很有帮助，但是因为这跟我的信仰有一些的冲突，所以我谢谢你的心意，我可能很多地方我没有办法认同。
所以我就不写感想心得了，
是的，是
我
的，
就不
但
交
是
功
就
课。
感谢主，然后我姑姑她就再也没有在这一个方向来要求我一定要按照她的规则来进行。
好，所以这里健康的界限就是我们温柔、坚定、有礼貌的表达哪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配合的，但是有哪些是我们很感谢他为我们做的，我们可以做到的。像你刚刚开始的时候说对他的问候，呵呵，那就是。我能做到的我就做，那我做不到的我也不逼迫我自己一定要去做，然后我也可以有礼貌的、勇敢、温柔、坚定的告诉对方这个部分我现在无法配合。我跟听众朋友们最后做一个分享，人际关系其实是可以轻松没有压力的，人际关系其实是可以在一个正面的循环里面不需要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就是我讨厌他，我拒绝他，他也生我的气，然后撕裂，不讲话，不能沟通，人际关系是可以不必最后变成这样，我们是可以设立健康的界限。我愿意跟你有和睦的关系，那目前我能做到的是到这里，至于我还无法配合的。就请你谅解，可是我仍然尊敬你，我仍然爱你，我对你没有仇恨，没有苦毒，我们是可以好好讲话的，我们是可以和睦相处的。好，我真的谢谢小红，我觉得你的生命在很多方面都是我的榜样。那我们也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是请我们学员家庭事工的童工谢仲兴跟我的先生常安，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回答今天的两个问题。仲兴、常安，你们好。
各位听友，大家好。
大家好，李哥、冯姐好。
是，好，那我来问第一个问题。这位女士她说：“我结婚26年。”我和先生都是国小老师，可是因为公婆移民加拿大，顺应他们的要求，我们在结婚5年后也移居加拿大。那时肚子里怀着老三，先生因为能力不足，也不愿外出工作，我们的生活就陷入困境。生完老三之后，我开始工作。后来先生也做股票投资，可是亏损巨大，结果家庭经济重担落在我身上。他却不以为意地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长达20年不赚钱养家，他也不觉得有错。我们都信主多年，但面对这样的丈夫，我真的身心俱疲，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我看到这位姐妹的提问，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她心里的一种无力感和挫折、沮丧，或者是说对她丈夫的失望。我想，这个也显出男人在家里做一家之主、做头，供应家庭生活的需要，其实是每一个妻子心里很深的渴望。当男人没有赚钱养家，这个太太里面，她很多的感觉可能就是跟这位姐妹一样。她说：“我身心俱疲。”我想，就是为什么一个男人他最后会 选择窝在家里20年，不出去工作，不赚钱养家。你认为这个男人不去赚钱养家背后的一些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请钟欣先回答。
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在工作上面遇到挫折，这个挫折让他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没有办法应付工作上面的需要，或者是说他感到很大的压力，这些都会想让他退缩，不想工作。也有就是，如果太太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啊，或者是嫌他赚得不够，都会让先生觉得说，如果你这么不满意，那干脆我不要工作好了。
所以，钟欣，你的意思是，可能这些男人不是因为懒惰，想逃避责任而不工作。你说第一个可能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所以可能是缺乏自信，或者在工作上面遇到了挫折，可能被别人曾经羞辱过啊，然后他好像就没有勇气再踏出去。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太太也是对他不满意，他有一点自暴自弃。其实每一个男人心底深处应该都是愿意赚钱养家的，或者是成为家里的头，家里的一家之主。这样的一种渴望和需要，是上帝赋予所有男人基本的渴望。我这样讲是吗？
对的，这是里面基本的心态是这样的，是没有错。但是不过在客观的环境条件下，就会影响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还有就是这里讲到这位先生，本来在国内都是国小老师啊，有稳定收入啊，但是移居加拿大之后，英雄就无用武之地，那不是他擅长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所以这种挫折是可以理解的，非常可以理解的。所以做配偶的，如果你跟他不同，你可能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他不容易找到工作，那你要特别的体谅，两个人一起来奋斗，一起来为这个生活来打拼。先生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可见他对现实生活的环境要求上也不高，他很容易满足的，所以这个点是很宝贵的一个心态。
钟欣，你觉得太太可以做什么呢？
太太可以给他鼓励。可以给他肯定，也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说：“哎，我觉得你有哪些长处，哪些做得蛮好的地方。”他就会开始去想到自己可能有这些长处，也会渐渐的开始肯定自己。
还有就是接纳他，如果他找的工作是很我们所谓说卑贱的，扫街头或者资源回收等等之类的，还是要肯定他，就是你愿意这样做，好宝贵哦。我们就认识先生换工作被公司裁员，他就去便当店打便当，哎，也甚至到清洁公司去清洁工作，还洗厕所。他本来是高阶主管，在一个公司里面，可是因为这样的变化，变成他需要这样去做。我们就是很敬佩这样的人。
是，所以不管先生他现在的选择是什么，其实太太都可以肯定他。我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的父母。当初我们很多年前移民美国，也确实是因为我妈妈她在美国有一个工作机会，所以她就先带着我哥哥姐姐移民到夏威夷。我爸爸是2年之后，带着我跟我弟弟再飞去夏威夷，跟我妈妈和我哥哥姐姐同住。我印象中那一年，我爸爸50岁，他是把台湾的工作辞了。其实他在台湾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美国的公司上班。我爸爸应该是条件各方面是很优秀的，可是他到了美国，他确实没有办法像当地的人一样。50岁了，你还能够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吗？不容易。其实我蛮佩服我爸爸，那时候他就想，他就开一个小商店啊，然后他就去卖一点什么馒头啊、港式的点心啊，他向人批发过来，他就租了一个小店，他也从台湾进口一些罐头，就是一些食物的罐头，放在那个店里面，看看能不能做起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姐姐，我们每天会跑去那个商店，就问
哇，你今天卖了几个叉烧包？你今天卖了几个烧麦？然后我们都会帮我爸爸算呢。哦，太好了，今天没有亏钱。我们就是把那个房租，每天大概是房租平均起来是多少？然后我爸爸卖了几个包子，几个烧麦。哦，今天还有卖出罐头吗？就是这样惨淡经营啊，能够不赔已经是感谢赞美耶稣了。当然，我爸爸这样大概做了1年多，他就把那个店收了。之后，他也想要卖一些字画呀，因为我爸爸其实是一个很有文化素质、很有艺术涵养的人哦，他对字画他都非常有研究，但是那是没有办法过日子的。我妈妈那个时候感觉可能跟今天提问的这个姐妹有一点像哦。我妈妈就觉得说，怎么你都不工作呢？但是其实我爸爸他那个时候他也是做投资，他也是有做过股票，也是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爸爸投资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就是靠收房租，其实他也是有一点收入的。但是我在想，对我妈妈来说是很困难的，这个是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也认识一位姐妹，她先生当年也是把原本的工作辞掉，回家做投资股票这些，后来也是惨赔。惨赔之后呢，先生就叫太太出去工作。可是太太一直跟先生表达说：“老公，我觉得你的能力很棒，你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再找工作。”这样子在家也有几年哦，最后把老本全用光了，甚至都要到公婆家去吃饭，因为没钱买菜了。其实姐妹要去找工作并不困难，但是她看到要重建先生的自信，要给先生机会来为家里的生活来负责，所以她就忍住没有去找工作。但是他省吃俭用，然后他就常常肯定先生说：“老公，你再去找工作没有问题的。”就像李哥刚才讲的那样的情况，这个先生就愿意去做粗重的工作。其实我们认识好几位姐妹的丈夫，都是在他们被裁员之后，他们是愿意去做很基层劳力的工作、粗重的工作，这都让我们很敬佩。对，以前坐办公室的，现在是挥汗如雨的工作，好棒哦！但是上帝都很恩待这些家庭哦，也恩待这个弟兄。他后来原来的老板就叫他回去上班，所以他说昨天才是小弟，今天就变经理了。我们就看到这个男人，因为他太太愿意按着他的步调等候他，不是一直去催他，你去找工作啊！你看我们这样都快没饭吃了。没有哎，这个太太就是一直坚持仰慕敬重她的丈夫，结果最后他们就度过了那个难关。所以姐妹，我要跟你说，我们都了解这个阶段很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能够在你先生做得好的地方去肯定他，不轻看他。我想你还是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他有很多的优点，你也可以考虑，你就休息，不要上班，就像你先生说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等到你们真的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时候，很可能这个时候你先生就会愿意为家计负起责任，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位姐妹的提问。她说，跟前夫离婚多年，现在跟前夫孩子生活在一起1年了， 年初前夫说不会再结婚。五月我接触教会姐妹后，我参加了婚姻班，明白了没有婚姻关系不能有性关系。可是我们已经重新在一起一年多了，现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我也一直用婚姻班教导的真理来对待先生。有姐妹叫我最好搬出去住，因为我们没有婚姻关系。我们虽有事实的婚姻生活，在人面前我们都公开的接触，但身份证上的关系没有变。他还没有完全接纳我，他说叫我不要给他压力，我想再给他时间，毕竟我们分开多年，好不容易重新在一起。我想知道我们没有复婚，可是已经在一起一年了，关系是有改善变好，我能够继续像对丈夫一样的无条件的爱他，服侍他吗？好，那我就请中心先回应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姐妹做得很好，你的先生一定是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善意和爱心，所以才会愿意回来跟你在一起。那我的建议就是你们还是要往复婚的路去走，不是好像现在这样子，虽然没有复婚，但是却住在一起。你还是可以轻松的跟先生说，哎，我很爱你，我们结婚吧。不要跟他说，哦，我们什么时候才要结婚。我想就是轻松的可以表达你想要复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算他跟你说，不要给我压力，那你还是可以跟他说，没问题，我会继续等你哦。那如果他问你说，那要等多久？你可以跟他说，那就等一辈子啊，表达你愿意跟他复婚的想法。
他这里其实问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他说，我们还没有复婚，我能够继续像对待丈夫一样的无条件的爱他，服侍他吗？我在想，姐妹心里想要问的问题是，那我们可以有像夫妻一样的亲密性关系吗？
一定是不行的，因为你们没有夫妻关系，这是有在婚姻关系里面才可以有性行为，才是合法的，而且你良心也不会不安。所以就跟他讲，你是无条件爱，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在有婚约的关系里面才有亲密关系，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你说我等到你跟你复婚以后，我们再有这样的亲密关系，这是可以坚持的。因为这样的缘故，可能他会加紧的赶快的提前来跟你复婚。如果你都没有提，你都不会有这样的坚持，他可能说这样很好啊，这样就没有关系啊，反正到时候我不高兴我也随时可以走人。所以你也没有保障啊，不需要这样的到这样的水准。
中心有什么要补充的？
是，我觉得当你坚持要复婚之后才能够有亲密的性关系，也会让这个男人想到他是需要透过婚姻的关系负起责任，而不是只想要有亲密关系才和太太在一起。他需要对太太忠诚，不会说像反正没有复婚，如果我跟太太处不好，我还可以去找别的女生，这个就不好。他需要做决定，对太太还有家庭忠诚，不是脚踏两条船。
是，我认为上帝他的法则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是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与妻子联合，所以那是在一个婚姻的关系里面，与妻子联合，然后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是在婚姻里面才能够有这样的身体结合的一种关系。如果我们想要在没有婚姻盟约的情况下而有亲密性关系，结果就是我们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可以说走就走，我不确定他对我的是不是一个真爱委身盟约的关系。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很计算哦，我这样做了，到时候他如果走掉了，那我会不会很吃亏？所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委身在这个关系里，如果没有那个婚姻的承诺，婚姻的关系。而且上帝是把夫妻关系比喻成神与人的关系，那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结合，是不容第三者介入的。 所以必须在婚姻的盟约里，就是我承诺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别人，你也向我承诺除了我之外不会有第三者介入的委身盟约的关系。所以只有在婚姻里有亲密性关系，那个才会带给我们身心灵完全的满足、滋润，还有我们需要的安全感，那种真的被爱、被无条件的接纳，那种感受、那种关系能够带来的滋润。所以婚姻是神圣的，我们结了婚，我们就不考虑用离婚解决问题。第二个就是性是神圣的，所以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应当尊重，婚姻的床是神圣的，是不能被玷污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必须有婚姻的盟约来保护。如果我们在婚姻的盟约之外跟不是我们结婚的对象有了这样的亲密性关系，我们里面会有罪恶感，会有不安。我想这位姐妹写信进来提问，很可能你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不安，这样的罪恶感。其实因为这是上帝锁定的法则，就像一个男人他有外遇，他里面都是想把它盖住，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因为他知道那是不道德，那是不对。所以我们要愿意顺服神的法则，跟先生清楚地表明说，没有婚姻，我们没有去登记，没有这个法律的程序，我是不能再跟你有亲密性关系。如果你想要的话，那我们就要去登记，不然我需要搬出去。我还是爱你，我还是爱孩子，但是我愿意等你，等你预备好了，我们可以复合，然后我们可以非常自由地享受这样的美好关系。所以姐妹，我想我们要看重上帝的法则。那我也讲，我们曾经有一位姐妹，她来参加我们的实体的婚姻班，她来的第一次她就很诚实的跟我说，她是一个离了婚的人。她说她跟她先生在十年前离婚的，她第一次听到说还可以复婚，哇，她说她愿意，而且她是一面哭着来跟我说。这位姐妹也非常的诚实，她说当年是她提出来要离婚的，因为她自己有外遇，她也想要去享受能够有外遇的自由，所以她主动提出来跟先生离婚。这十年她过得并不好，她里面是有很多的挣扎撕裂的。所以当她一来到婚姻班，听到我们说你应该复婚，而且如果没有复婚要持守圣洁，是不能跟前夫有这些关系的，她就很真诚地说我愿意，而且她真的是一面流泪一面悔改，她说她愿意按照真理而行。结果上帝非常恩待她，后来前夫就生病了，她就去照顾前夫，前夫也受洗，她也跟前夫复婚了，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复婚的仪式。这位姐妹，哇，她就觉得很自由，她真的在基督里被赦免、被洗净，她后来非常的喜乐，她也公开的做见证，上帝怎么帮助她从那个罪的或者一种错谬的关系里面回到好神喜悦跟先生恢复的关系。我觉得在这里是他的两个孩子最感动、最蒙福，他们看到爸妈和好复婚，他们就是给孩子最好最好的榜样。所以是可能的，姐妹，你愿意走真理，按照真理而行，上帝乐意帮助你。好，常恩最后帮我们做一个结论。
所以其实婚约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捆绑，而是保护双方的权利义务，是更安全的、更美好的，也是更自由的。所以没有婚约那是良心不安的，反而是被捆绑、被控告， 是没有自由的，坚持这方面才是正确的路。
阿曼，中心呢也给我们的姐妹最后一点鼓励。
是，我想先生都已经愿意回来了，和你在一起，表示你真的是做了很多对的事情，继续坚持，我相信都会有很好的结果。
好，今天谢谢唐安，谢谢中心，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拜拜，
拜拜。